感谢主啊，早晨啊，我们可以来啊敬拜他，颂赞他，也哈、也来了解知道上帝在外面的工作，在校园里面的工作。那我们啊也来到他的面前，聆听主对我们说话。我们再一次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。主，我们也求你赐福给我们。主啊，真的是再一次将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。我们也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，聆听你的话语，得到喂养。主，我们感谢等候在你的面前，求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啊，读圣经呢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了解圣经的语言的特点。那圣经语言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之一，就是这个用很多的比喻啊。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，耶稣他将自己比着牧人，将他的子民，将跟从他的人比着羊群啊。那啊，读比喻的时候呢，有两件事情要留意。第一呢，就是说比喻呢，通常只是强调主要的相似之处，通过主要的相似之处来表达一个主要的意义。比喻的两者之间呢，并不能够等同啊。耶稣说他是好牧人，他是牧人啊，他就是说他跟牧人有一些主要的相似之处啊。这里我们看到，就是说他认识他的羊，他的羊也认识他，他领他的羊得草吃，得生命。那他爱他的羊，为了保护他们脱离敌人的残害呢，他愿意舍命救他们啊，这是主要的相似之处。但是呢，耶稣呢并不能够跟牧人等同，他并不是牧人啊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比喻完全等同的时候，有时候就很荒谬了啊呀，好像说这个牧人养羊要吃羊的奶，要杀羊吃 ，OK 呀？那你要往这个地方延伸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比喻非常的荒谬，是不是啊呀？而且呢，他跟人的关系并不完全是牧人和羊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主他所要表达的，这是一个主要的意思啊，主要的意思。我们只要看这些方面，不能够啊过分的去等同和这个联系起来啊。而且呢，因为是主要的意思，所以呢，他一会儿说他是牧人，过一会儿他又说他是羊的门，是不是啊呀？如果我们不明白这点的时候，怎么他又是牧人又是门呢？这个好像不 make sense。那他用这些比喻，只是为了要表达一些主要的意思啊。那同时呢，比喻要表达的是象征意义，不但是表面的相似之处。虽然耶稣他的身份跟牧人有一些相似之处，但是呢，这个牧人在圣经里面有象征的意义。那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，上帝常常用牧人来象征啊，象征什么呢？象征以色列的君王、祭司和先知。也就是说啊，牧人所代表的、所象征的是神子民的领袖，哎呀，是带领他们的。那我们看见以色列的领袖最主要的代表就是摩西和大卫。那特别有意思啊，这两位是都是真正做过牧人的啊。这其实耶稣没有，耶稣是牧匠。耶稣没有真的牧过羊啊，但是呢，耶稣还是比他自己是大牧人啊呀。那而且呢以色列人神指明真正的领袖是上帝自己，所以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呀。那上帝为什么把自己把他所指派的领袖比着牧人，把百姓比着羊呢？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啊，我们看出来羊跟人啊，人跟羊啊，人跟羊有三方面最主要的相似的地方啊。第一个呢，人呢和羊一样需要有人领路啊，羊很容易迷路。这个我们人生的方向啊，人生要往哪里去，我们要做什么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清楚，是不是啊呀？我们需要有人指引。但是呢你跟从谁，谁领你的路非常重要，你要跟对了领袖。所以呢有一个这个神学家他说，人生首要的责任是什么呢？人生首要的责任是为自己找到真正的领袖，知道你应该跟从谁，这样你才能够确保你走在正确的人生路上。那第二个方面，人跟羊一样需要有吃的才能够成长和健壮啊呀。 这个所以羊一定要去水草丰盛的地方。所以大卫说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，他领我安歇在可安歇的水边，领我在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啊。羊需要有身体这方面的需要，但是呢人跟羊也不一样，人当然是有身体的需要，但是人有更重要的需要。人更重要的需要是什么呢？人更重要的需要是身体啊、生命灵魂的需要，是不是啊？人需要得丰盛的生命啊。那还有呢，第三个人跟羊相似，第三个主要的方面就是说羊啊、跟人跟羊一样都会遭到敌人的攻击和伤害，甚至吞吃啊。羊会遭到狼的攻击和伤害，人呢也有敌人要吞吃他的生命，他的灵魂啊。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领袖呀，各种各样的领袖啊，呼唤人来跟从他。但是呢，这些领袖不一定是羊真正的领袖啊，不一定都是为了人的好处。很多的时候，这些领袖出于自私自利，一些邪恶的动机，是不是啊呀？啊，他可能给人很多很美妙的应许。是不是啊呀？他可能打扮的这个很吸引人，很有魅力，但是如果你不小心跟着他的时候，最后你会发现他连你的命都要掉啊！我们读中国历史啊，我是中国人，所以我最熟悉的是中国历史。你读中国历史的时候，你看见很多这样子打扮成这个羊的领袖，但是实在是狼的人啊。那我们也发现说，这个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就像羊一样子啊，很容易被这些啊狼一样的领袖吸引，跟着他们，最后怎么样啊？连命都送掉呀。这样血淋淋的历史啊，就可以让你看到说那样的一些领袖就是盗贼，就是强盗呀啊。这样，但是呢，人很容易被这些盗贼、强盗式的领袖吸引去跟从他们啊。那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人生，我们一生到底要跟从哪一位领袖，那一个最终的最根本的领袖是谁啊？所以啊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是好牧人，他才是真正的领袖，他才是人真正需要的领袖。那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这样真正的领袖呢？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方面，就是说我们跟他的关系，我们是属于他的，他是那一位真实的主啊，他认识我们，他来寻找我们啊，他来呼唤我们回家呀，回到天父的家里面，他来呼召我们走向这个美好的人生，进到天国的里面。那啊，我们也能够分辨，因为我们是上帝造的。其实呢，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能够听造物主的声音，听我们属于上帝的声音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说，他说我认识我的羊，按着名叫他的羊把羊领出来。上帝认识他的每一只羊，上帝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都很重要。这个人不是统计数值，你会发现这个世上的领袖，很多领袖他只管自己的时候，他以自我为中心，他要实现自己目标的时候，他其实根本不在乎每一个人啊、很多时候这个人民这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就完全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只是当作语言来玩弄。那啊、人民里面的每一个人那是不重要的，对不对啊呀？人民里面那个每一个人只不过是统计数值，我们不管那每一个人。但是真正的领袖是不一样的呀。耶稣他认识他的羊，他认识每一只羊，他按名叫他的羊。我们每个人能够认识耶稣，能够跟从耶稣，因为他一个一个的来寻找，来呼唤，来拣选我们。所以这个是第一个，就是说我们跟他是有关系的，而且是啊、一个非常亲密的归属的彼此认识的关系。第二，耶稣他真正带领我们走在丰盛的人生路上，我们跟从他的时候就可以得救， 得草吃，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他不像那些领袖，不像那些盗贼式的领袖，他来就是那些领袖来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要来偷窃啊，欺骗啊，带着欺骗的手段，用暴力的手段要来杀害，要来毁坏羊群。如果我们不小心跟随这样的领袖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被他毁坏啊。第三个，我们会发现耶稣用舍命的爱能够真正的救我们啊，他为我们，为了保护我们脱离敌人的苦害，脱离撒旦，脱离世俗的这个控制啊，脱离灭亡的命运，他为我们舍命。再没有什么领袖像他爱羊群爱到这样的地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走在正确丰盛平安的人生路上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很久专一的跟随我们生命的牧人，因为只有他是我们生命真正的领袖啊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学会聆听和跟随耶稣啊。有时候羊比人聪明，为什么羊比人聪明呢？因为羊知道，羊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分辨是不是真正的牧人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啊，他真的牧人来了，他听见明白这个真正的牧人的时候，他就会跟着这个牧人走。人不是这样子，人很容易上当受骗啊，从小孩子起就开始上当受骗，是不是啊？呀，这个小孩子常常读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童话书里面啊，《纳尼亚》啊，《纳尼亚传奇》的里面啊，有这个几个兄弟姊妹，这个在路上走。那有一个弟弟看见一个女巫打扮的像个王后似的，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呢给她一个很好吃很漂亮的饼啊，这个叫做什么 Turkish Delight， 这个可那个小孩子看见这个饼就跟着这个女巫走了，就被她骗到女巫的城堡里去了。我们人常常这样子，常常看见这些迷人的这个好吃的，我们就跟着他了，是不是啊？呀，很多的这些领袖那些盗贼式的领袖就是允许这样子啊。呀，这个49年中国为什么政权可以更换？很简单，大批的农民支持，是不是啊？那农民为什么支持啊？分地给你，就是好像是这些利益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可是结果怎么样？呀，这个我前不久看到一篇访问延安的这个记者啊，呀，70几年的时候有人去，就记者去延安访问，说现在的情况比这个解放前怎么样？那个人说差多了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差多了啊。呀，啊，那现在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，为了利益给我们很多利益，是不是啊？也许，但是我们忘记付上什么代价，是不是啊？呀，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像羊一样啊，这个羊比我们聪明，我们不要觉得把羊人比的羊是好像是贬低我们，但是说不定羊比我们聪明，因为羊知道分辨牧人的声音呀。这个所以呢，我们要看。第一要分辨的就是这一个牧人是不是真实的。耶稣说，他说我是好牧人啊，呀，我知道我的羊呀。那怎么样子分辨耶稣是好牧人呢？第一个呢，耶稣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，耶稣来讲的就是实话，什么都是实话实说，是不是啊？呀，那耶稣常常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呀，那他不是口头上说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他也实实在在的说，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呀。实实在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实实在在告诉我们的很多时候是我们不喜欢听的话，对不对啊？呀，这个比如说耶稣告诉我们，他说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悔改不好听，你知道吗？呀，如果我跟张文东说，我说你要悔改，他肯定很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或者你跑来跟我说，你说我要悔改，我肯定很生气的啊呀啊！但是呢，这个是实话，我们确实是要悔改，我们走在错误的人生路上，走在错误的方向上面，我们在用错误的方式做事情，很多时候我们是错的呀。这个 我们有亲子小组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这很多家长来说，他们怎么样子养儿育女。老实说，我不敢像耶稣那么大胆说你们要悔改，但是我心里面所说的是你们要悔改，就像我要悔改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养儿育女都是搞的是错的，我们的价值观理念对儿女的那些期待都是错误的，我们这个教导他们的方式也是错误的，要悔改，要改变方向，要认罪。那耶稣上来就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听福音啊呀。所以这个耶稣上来就跟我们说实在的，那耶稣呼召人跟从他，跟从他说说什么？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是为什么跟他人那么少，你知道吗？谁愿意舍己背着十字架跟从他呀？是不是啊？呀，我们要是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啊，有的人很会传福音哦，这个一会儿带很多人信主，但是呢，这些人信了主后来都不见了。那有的时候这些人遇到痛苦苦难的时候又回来了。那我刚来这里实习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事情，呀，这个啊，有人突然间回来了，回来之后为什么回来了？遭了大祸。那遭了大祸，我就说你不是信主吗？为什么前好久都没见你？他说那个在我信主人他跟我说啊，信了主就可以找工作，就可以发财，就可以健康，什么都顺利啊，这么好我怎么会不信呢？但是我信了之后还是找不到工作，所以我就不来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传福音专门只传这样的福音，哎，开始可以吸引很多人，是不是啊？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子，耶稣上来就说你们要舍己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要否定自己，要走窄路。这些话都很难接受的，但是是实话呀。那为什么要听实话呢，而不是要听好听的话呢？因为耶稣这一半说实话，后一半也是什么？实话。后一半说你们要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，你们走窄路就能够进天国。那前面用好听的谎话吸引你的时候，后面的结果怎么样？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好听的谎话你被吸引，可是呢，其实呢，那个结果，因为前面的应许是虚假的，后面的结果一定也是不会实现的啊呀。耶稣是信实的，是真实的领袖，所以呢，虽然啊，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是罪人，要悔改啊，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我走窄路，但是他所应许的，你们要得永生，你们要得丰盛的生命，你们要在天国里面跟我同享喜乐的人生，这个应许也是真实的。你们有真正的平安，你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，但是这世上有真正的平安，这是真的呀。所以呢啊，我们一定要分辨，像羊一样啊，像羊一样要善于分辨真正的牧人的声音。那啊，我们怎么分辨？耶稣真的来找我们啊呀，我们呢开始呢其实也是不认识他的，我们开始也是不认识他的，但是呢耶稣认识我们，所以呢耶稣来找我们呀。我自己很喜欢讲我信主的过程，那我碰到人的时候我也常常会问他信主的过程怎么来教会的，因为呢我发现哎，我们每个人的故事都不同，但是呢很奇妙，我都能够看出来上帝在引导带领我们，要我们成为他的羊群。所以呢我们要开始慢慢的留意，学会知道上帝在怎么对我们说话呀。耶稣其实在一直在对我们说话呀，他啊知道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也很耐心的引导我们呀。主借着各样的事情对我们说话，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爱的，呼唤我们跟随他回家，呼唤我们跟随他。耶稣怎么对我们说话？耶稣什么时候对我们说话？祷告。祷告的时候你要是会听，他会对你的心说话啊。耶稣借着圣经在讲道的时候对我们说话啊。啊，耶稣也在我们生活的里面，在各样的一些环境的里面对我们说话啊。耶稣啊，用美好的景物对我们说话， 耶稣用我们人生的里面的一些经历来对我们说话啊。这个我几个月之前跟一个朋友谈话，他就讲说，哎呀，他在找工作，不知道情况怎么样，所以他就祷告，祷告之后他就发现，哎，这个路就走出来了啊。他很感谢，他知道说这个是上帝听他的祷告啊，上帝在指引他。那我常常听到啊，人在啊有难处之后求告的时候，神真的是会指引我们啊呀啊。那还有呢，很多时候我们上帝用好好的方式给我们说话，不听是不是啊？那上帝借什么来跟我们说话？在苦难的里面对我们说话啊。这个我常常去探望一些生重病的人啊，前不久就是这样子。那他跟我分享，他说我现在安静下来了，生病我安静下来，我就突然发现太大的压力，太多的压力，我应该慢下来。上帝借苦难对我们说话，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充耳不闻，所以神没有办法棒来一下。那苦难叫我们软下来啊，所以我们要用心的听啊。那耶稣对我们说话呢，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要我们信了，跟从他啊。我们要回应，要回应和跟随啊。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跟他是好像是牧人跟羊群的关系。Yeah, 我们是他的门徒，我们要跟从领袖的带领。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他不是没有听到神说话、yeah, 就好像我刚才讲的，我常常听到人告诉我他听到上帝对他说话，可惜呢是什么呢？可惜是一时感动，一时问题解决就过去了，就不跟着了，这是最可惜的事情。我们要一生跟着他，才一生走在蒙福的路上。信耶稣不是为了一时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，信耶稣也不是一时的感动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听，专心听。那我们经历神，认识神之后，要进入羊群里面啊，要敬拜他，要祷告，要读圣经来聆听，要一生跟随，才一生走在蒙福的路上。我们聆听和跟随耶稣，就能够得救，得草吃，并且得生命更丰盛啊！第一个就是得救啊，得救人是需要救恩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确实是需要得救，得救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。因为呢，我们常常感觉我们人生缺乏，我们啊常常觉得很迷茫，我们人生的路上也常常走迷路，人生的路上也有很多的危险。但是我们跟随好牧人的时候，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缺乏，哎呀，不再缺乏。最主要的事情是啊，不是我们银行里有了多少钱哦，你从来再不会缺钱。不再缺乏是知道我们有上帝供应我们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，那个不是草已经堆得满满的在那里啊、哦，一辈子也吃不完呀、啊，而是知道说那个牧者一定会带我们到草地上去。有吃的呀，我们跟随好牧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真正的安全感。我从来不用担心明天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第二，我们常常会迷路，这个啊，人很难看得远，人很难看得远，人很容易走迷路。走迷路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啊！我姐姐啊，从国内来啊，这两个礼拜在我们这里。那她有的时候白天她就出去转一转啊，我们的小区里面。这个有一天转了半天没回来，后来回来了，然后就告诉我说刚才走迷了。呀，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走迷啊呀。那走迷了，怎么样才能够走回来走对？她自己走的时候，她就是发现自己在那绕圈子。呀，那后来碰到人指引她。他就走出来了。我们人生的路上一定需要跟随耶稣，这个跟随耶稣的时候大方向正确，大方向正确的时候你就啊，小时候有的时候会走弯道会什么，但是你大方向正确的时候终究就会走向有福的路。 所以呢我们要接受指引，接受管教还有呢，人生路上很危险呀，这个道宅式的领袖太多了，你知道吗呀？这个世上很多的异端邪说，我们信耶稣的人也碰到很多的异端邪说啊。那你人生日常的生活里面也常常这个在这个广告文化里面，是不是啊呀？广告文化里面啊，也常常容易受诱惑，很多的危险。但是跟随耶稣，神就保护我们呀。神常常保护我们脱离危险啊。有的时候，这个过后我们就会意识到，我常常过后意识到上帝保护我。我常常发现说，哎，我当时做了一个决定。不知道为什么做了那个决定，可是是神的保护。所以诗篇123篇里面说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直到永远。那跟随耶稣的时候就出入得草吃，我们刚才讲了，其实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生活的需要神供应，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人生活着不单单是为了身体的需要，人最重要的需要是生命，我们内在的生命，我们的心灵需要喂养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常常有神的话和神的灵在我里面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有信心，有盼望，有爱心啊。这个我因为现在是做父母啊，这个而且是听得见的年段，这个阶段的里面，你会发现教养儿女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。这样儿女需要智慧，但是不单单需要智慧，因为里面要需要很多的爱心和耐心。有的时候你真的很生气啊，但是是要上帝给你智慧和耐心啊。这个我女儿昨天生病啊，她来不及做功课，急得要死。我回家了，她说你一天都不管我，那我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就告诉她你要做什么做什么，吃药啊，要什么，她就不要听啊，不要听啊，她就很着急，她就不断地跟我重复那句话，很着急。那我呢，习惯性的我就跟她讲道理，我说你着急没有用处啊，这个做牧师啊很会讲道理，我就不断地跟她讲道理，但是讲道理讲了下去一点用处没有，然后我就开始要爆炸了，你知道吗？突然之后，这个时候这个圣灵提醒我，她需要安慰，你看。他需要安慰，所以我就坐下来，坐在他旁边拍一拍他，我说没关系的啊，总会好的，作业晚交两天少拿点分数也没关系的，我来安抚他。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听话了。你看，如果我不信主啊，我就总是那么蠢的啊，就是要通过讲道理来说服人，然后说服不了还继续说下去。但是主只教我给我聪明呀，主也帮助我，让我明白领会他的心情，他的情绪啊。所以神教我们能够这个生命得到喂养呀，生命得到喂养之后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就改变我们的生活和人生。这还有呢，耶稣要我们得生命呀，得生命啊，得生命，因为丰盛不在于家道丰富，人生的丰盛不在于你拥有多少。因为外在的丰盛并不有真正的价值，你生不能带来，死不能带去，留给儿女也不是祝福他，反而是害他，是不是啊呀？这个如果我的儿女养得好的话，他不需要我留什么给他；如果我的儿女养得不好的话，你给他再多，害他更厉害，是不是啊呀？人生的丰盛不在于家道丰富，外在再多也不能给你真正的平安和满足。这是为什么我们有了很多还不断的追求，总是饥渴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水，不是水的时候，你再喝的再多，不断的喝你还是渴呀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找到真正的水，要去喝水。生命丰盛在于生命的内涵，我们的灵里面丰盛的时候，我们跟耶稣亲密，我们常常跟耶稣同在的时候，灵里面丰盛，生命的果子就丰盛，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常常跟耶稣同在啊，你的里面就有耶稣的生命，你就里面开始领会到有那个实质。这个事情是要去经历的啊，我们一定要去经历才知道。但是呢有人 旁边有人见证，你看那些有生命丰富的人，他们生命的见证要去效法他们，效法他们去跟随耶稣，然后你的生命就会结出丰盛的果子来。最后啊，最后最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耶稣的爱里面。这个世界上的危险不单单是人危险啊，确确实实是有邪恶的力量啊，确确实实是有在邪恶的力量在残害人类啊，用仇恨、用贪婪、用邪淫来诱惑、来残害人类啊，人是在撒旦、邪恶、黑暗的力量控制之下啊。这个要能够胜过这个仇恨、情欲、贪婪这一些邪恶的力量控制啊，要能够辨识那个光明的天使的诱惑，只有耶稣生命的爱啊。耶稣他怎么样子救我们胜过仇敌的苦害呢？他为我们生命，那个至高的爱来救我们啊。那个啊，撒旦首先撒旦做的就是迷惑羊群啊，他利用人的情欲，利用世界的繁华来吸引迷惑人离开生命，使人失去生命。耶稣一直始终跟我们讲的，你们要赚得全世界失去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直白的一个真理，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够明白。为什么不能明白？因为世界的繁华，因为情欲的吸引，那个控制力太厉害了啊！所以呢，我们只有靠着那个舍命的爱啊，我们只有抓住耶稣的时候，才能够胜过这个。耶稣道成肉身，放弃天上的尊荣，来到虚华和苦难的人间和我们同在。耶稣跟我们一样受试探，跟我们一起受苦。他未来要光照我们，要我们知道他能够胜过。我们跟从他，我们就能够胜过。所以希伯来书啊，在希伯来书里面，那个作者三番五次的强调，耶稣跟我们一样软弱，耶稣跟我们受过一样的试探，但是他没有犯罪，他胜过了这一切。那我们就可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，随时的得恩惠，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啊！耶稣他能够救我们，因为他经历我们一样的软弱和试探，因为他胜过了那个试探。还有呢，撒旦控告羊群啊，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，撒旦控告我们的良心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罪人，你就是罪该万死的。那有的时候我软弱失败的时候，撒旦就控告说，你配做牧师吗？你配做基督徒吗？这个我们怎么样子胜过那个控告？十字架舍命的爱。十字架舍命的爱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了罪的赎价，耶稣洗净我们的良心。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确据，不是我的好行为呀。我当然要行得好，当然要行善，但是我们得救所凭据的那个确据不是我的好行为，是十字架舍命的爱呀。耶稣他来成就和平啊，他招聚其他的羊群啊。那个时候只有犹太人认识上帝，只有犹太人跟随上帝，但是耶稣来要招聚我们。我们为什么能够认识上帝，成为神的儿女？因为耶稣来寻找我们，我们是其他的羊，也归到羊圈里面。耶稣使人类能够合一啊。今天的世界里面充满了仇恨征战啊，基督徒跟穆斯林之间啊，佛教徒跟印度教徒之间，中国人跟美国人之间，这个世界的里面充满纷争和仇恨，但是那一个舍命的爱、宽恕的爱，叫我们能够和好。耶稣成就和平啊！这个教廷现在天主教做很多的事情去要跟穆斯林和好啊，很多时候基督徒不理解啊，但是我们要能够胜过仇恨，胜过暴力，只有通过十字架舍命的爱。耶稣他是要叫神的儿女最终都成为一家人，最终都合二为一。那成就和平的不是靠着暴力啊，我们当然是在国家上面是需要保护，但是最终成就和平的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。只有你会发现历史里的那些跟随耶稣的人，他们愿意舍命的时候， 他们就能够成就和平啊。那大致层面这样子，在家里面也是一样，在家里面也是一家人之间啊。我常常讲，婚姻里面两个好人为什么不能好好相处？因为我们要放下自我，因为我们要学习舍己和舍命的爱。只有耶稣那个爱，我们真的是领受，真的是活出来之后，那个婚姻才能够被拯救。我们不信耶稣的时候，讲再多的，讲再多的情绪管理没有用处。我坦白的说，那些知识很好，很有帮助，但是你没有这一个舍命的爱的时候，救不了你。那些知识有用，但是救不了你啊。我们只有生命被那个舍命的爱充满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得救。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大家彼此那么不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彼此那么有限啊，教会里面大家很容易互相伤害的呀。那互相伤害是免不了的，我们怎么可能能够做到完全没有互相的伤害？那教会能够怎么样子合一？只有耶稣舍命的爱，那个宽恕啊、接纳和怜悯的爱啊，那一个愿意去关心关爱其他人的那个爱，才能够叫我们合一。最后他那一个爱，舍命的爱胜过死亡，带来永生。他不但在十字架上死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以至于我们从此不再害怕死亡的权势，活在永生盼望的平安里面啊。生重病的人呢、啊，我们当然盼望得医治，是不是啊？但是生病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其实我们都要面临最后的敌人，死亡。我们的人生要面对最后的敌人，就是死亡。所以生重病我们当然求医治，但是生重病我们要得救的时候，真正的得救就是知道我们在耶稣里面的永生。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，我们已经在神的里面是有永恒的生命了，以至于我们不再惧怕肉身的死亡。这个才是真正的得救，这个才是十字架和复活所成就的啊！耶稣，弟兄姊妹朋友们，我们要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要是认识耶稣的时候，就会知道他是人生真正的领袖，他是我们人生真正领袖。因为只有他舍己爱人，因为只有他言行合一，也只有他能够满足我们生命人生最真的中的需要。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真的是去聆听他，跟随他。当我们聆听和跟随耶稣的时候，就活在他的大爱的里面，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走在那个蒙福的人生路上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越来越丰盛。我最后跟你们讲一件很小的事情啊，我出去探访啊，有的弟兄姊妹，有的朋友住的房子比我的大多了，里面这个摆设什么好很多，你知道吗？开的车也比我好多了。我最开始周末是出去探访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心里不太平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跟我太太也很能干啊，我们也很优秀啊，我有时候心里就有个念头，我也可以有这些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知道吗？我越来越没有这样的一个诱惑和试探在那里了，因为我实在是很感恩上帝给我的生命，真的是我越来越发现丰盛，你看，越来越发现我的人生美好。我的人生美好完全真的不在于做豪宅，不在于你开什么车，不在于你有多少的东西。你看，前不久我又去跟一个朋友吃饭，那吃完饭之后，那个朋友给我看他那个车，真的是可以飞起来的车，你知道吗？14万的车，我看得很开心哦，我也很为他开心，你知道吗？我完全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试探在里面。因为你生命真正丰盛的时候，你就外在这些东西对你来说不重要。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认识丰盛的生命，内在丰盛的生命，真的活出来那个内在丰盛的生命，跟随耶稣，他是我们生命的牧人。阿们。